几岁送小孩出国比较好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. Phoebe。不止一次被人问到几岁送小孩出国比较好。这问题没标准答案，但是关起门来说，会问这问题也代表你有相当程度的资源与幸运，工作稳定，财力丰硕，甚至家人关系紧密，并且正为孩子前途未雨绸缪。虽说每人状况不同，但是今天聚焦于美国，并且以父母有前提，无论用何种办法搞定身份的前提下做出讨论。普遍来说，会想送小孩出国，无非是希望小孩能在美国更好的学习环境念大学和或研究所。如果以这个为目标，则必须谈及申请大学的预备项目，包括比重不轻的高中成绩，而高中成绩又必须用中学成绩来抵定。高中课程不是都平等，大部分的公立学校可能会分两种，比如普通英文和高等英文 English vs English Honors， 或是高等数学和普通数学，成绩优越并且有打算升学的孩子修高等，未来对升学可有可无，只想要各高中文凭的就是普通类型。于是同年龄孩子可能有的在修微积分，有的连几何都不会，像是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轨道，中间如果程度跟不上或想要有挑战而转换也是有的，但是属于相对少数。持平来说，想修一堆让你高中成绩好看大学先修课程 AP 的话，必须在就近中学就能走高等英文或数学的轨道，若中学学科没学好，高中也会比较难修有深度或难度的课程，进而影响大学申请成绩单。不同高中可能更多轨道，以上只是简化好方便讨论。简单来说，国中是个重要的分水岭。如果想要孩子在课业上彻底融入并且有一定程度竞争力，最好在国中前就把孩子弄来。以下是我个人观察，来聊聊不同时期来美的状况，若有不完全的地方，也欢迎各位多多补充。小学或更早前送出国，直接当美国人。小孩通常在这个年纪送出国，会在文化语言完全融入，他们见证父母在美的扎根，看着父母身为新移民的辛苦和牺牲，另一方面长大后别人绝不会怀疑他们其实不出生于美国。中学以前出国，什么英文说不好看不懂文法不通，在小学左右往往都会搞定。只要孩子程度资质还不错，家长好好引导，他们在国中时已经完全跟正规教育接轨。另一方面来说，由于他们父母给予他们亚洲式的写功课态度来迎战美国教育，成绩也都有可能相当不错。缺点大概是除非你请私人家教并且打造全中文的环境，不然他们思想作风美式比中式更多，不要期待他们跟你一起看俗女养成记或金庸小说。有些时候他们会埋怨父母文化背景和美国格格不入或不理解他们，因而为此感到丢脸或难受。除此之外，他们有绝大几率会在美国落地生根，因此如果你没打算跟着在美定居，要有以后见孙子可能只有一年一次的心理准备。中学高中送出国，当美国人或台湾人的几率各半。在国高中时送小孩出国，好处是孩子对中文有一定底子和基础，同时对于学业和功课的认真也有些定型。这时送出国，他们会是在同侪里最认真念书的那一个，往往数学物理化学强，人文历史相对薄弱。如果在中学时能搞定英文成绩，尽快在正规班接轨，通常高中还是能修到非常不错的课。我认为高中时送来美会相对辛苦，因为他们往往还需要适应语言和课业，可是这些适应期通通都反映在成绩单上。 不过假如他们顺利接轨并申请上美国大学，留美跟回台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。如果家人在台湾又长期帮他们付学费和支持他们，我看过不少人在学成后回台工作，摇身一变成为大财主，抢着乡亲妹子抢贴上来的留美归国学人，只要随便 you know 再绕个几句英文就能在约会市场吃香喝辣。如果他们刚好在美遇到另一半，就会在美定居，从此和家人分隔两地。这个族群中英流利，也熟忍双文化，未来在工作上亚洲美国的工作都有机会可拿，是大家艳羡的文化变色龙，会对长辈孝顺有礼，却也同时独立自主。但他们的挣扎大概是无论中英文讲多流利，无论外界看似他们多融入，无论在亚洲或美国定居，都依旧在心里觉得格格不入，哪里都不属于的第三文化人，延伸阅读，不中不西的 1.5 代新移民。父母的关键地位。另外一个层面是青春期出国的孩子，若没父母陪在身边，比如小留学生寄宿学校或 homestay 家庭等安排，面对异国适应会做出何种反应，谁也说不准。海外生活很多时候是寂寞孤单的，有些人可能因此脱序出轨、吸毒、轰趴、夜夜笙歌，有些人可能觉得被父母遗弃而感到愤恨，有的默默承受陷入忧郁症的漩涡，也有的在这时期因为太想融入在的而没胆叛逆，反倒中年时才拥有迟来的叛逆期，找寻自己是谁。父母在青春期的陪伴其实是无可替代的角色，硬生生把他们抽离出孩子的世界都是有代价要孩的。若父母陪在孩子身边，往往砍掉在台湾的人脉资源，甚至是千辛万苦爬到高位的工作。来美国是否能重练可不一定，大多数新移民都难以复制在家乡的光彩，待不下去回台的案例不少，夫妻因此离异的故事也有，就算少数真的在美国熬出头的成功样板，这背后也做出许多牺牲，比如我就曾见证新移民在成功大红大紫之前压力太大，打小孩打到亲子关系失衡的案例。如果为了维持台湾工作薪水和环境，也为了安顿孩子在美的照顾，很多时候是父母分隔两地，母亲跟着来，爸爸在台湾赚钱。我有不少朋友们都是这样状况长大，也曾听闻他们在美自立自强的妈妈们在90年代还没网络时还会组成部落互相照顾照应，有点像在美华人版的眷村。当然这中间父母关系很多就此变淡，台美各过各的生活，更别提那些因此而有第三者或婚姻就此走散的案例。大学或大学毕业送出国，捞个洋学历再回家。为了不牺牲一个家拆成一半的状况，口袋够深的人也有不少，会选择把孩子放美国或国际学校，等申请大学时再来，小孩该不该放国际学校，这又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。若是在台湾教育下成长而申请上美国知名大学，会被大肆包装成台湾之光，被争相报道 XD。 毕竟这条路相对比较有挑战性，没美国籍的前提下，美国约有 5% 的学生是国际学生。而准备让孩子念美国大学，除了学费比台湾高出许多，另外就是前期准备也不轻松，迎战台湾教育底下考试补习念不完的功课之余，还得培养孩子面面俱到的特殊长才，好显示出与众不同。好处是孩子能带在身边成长，并且认定自己是台湾人，关心台湾选举时事，朋友圈有大幅比例都会以台湾人居多，他们往往会选择拿到学位后就回家，同样被抢着跟地主女儿相亲。这时期出走的孩子有更大的几率会回来孝顺父母，每年除夕、清明、中秋都看到他绝不是梦想。 若最终选择在美国待下来成为正港新移民，那通常也是因为拿到一份难能可贵且好到无法说不的工作。无论何时送孩子出国，都有获得和取舍的部分。写这篇文章不是鼓励或阻止大家来美圆梦，而是点出那些我希望在出国前得以知道的部分。让孩子跨出舒适圈得到的是在异文化生活和大开眼界的机会，但是这往往也必须在背后付上一定程度的割舍与代价。如果上述这些都没打倒你送孩子出国的决心，那么美利坚和中国拥抱双臂欢迎你。